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学习出谷记第十七讲，愿恩宠、仁慈与平安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地茂德前书一章第二节。这之前讲过了九个灾难，在这九个灾难中，没有使法郎屈服，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在今天晚上的课程，我们将讲最后的一个灾难，击杀埃及人长子。在这个灾难，天主将迫使法郎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这是天主对法郎和埃及人打击的最高峰，也是顶点，以此使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十个灾难。那在这个灾难中，不单是天主迫使法郎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去，那在第十个灾难更是与逾越节的庆祝有关系。我们要开始学习的第七个大点是出谷记十二章一节至十三章十六节，以色列子民被解救和逾越节的起源。那现在先来讲第一点，第十灾，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出谷记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请你打开圣经第十二章，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长长的片段。在这个长长的片段中，主要叙述的是逾越节和无酵节这些规定。那他和击杀埃及人长子，法郎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相连。在这里要清楚的提到一点，这些叙述不都是原始叙述，这些叙述也都不与出埃及相连。那我们先来看究竟什么是和击杀埃及人长子相连。所以我们先开始出谷记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击杀埃及人长子与逾越节庆祝没有关系，或翻过来说，逾越节庆祝与击杀埃及人长子没有关系。出谷记它实际是接续出谷记的十一章四到第八节，如梅瑟宣布的出谷记十一章四到第五节，天主在午夜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出谷记十二章二十九节，无论高低贵贱，只是一点点的区别。监狱在这里坐监的人替代了推磨的婢女在出谷记十一章五节。监狱在这里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监狱不同，监狱在这里指的是废弃的阴暗潮湿的枯井，耶利米亚先知曾被囚禁于此，耶利米亚先知书三十八章六节。无论在十一章的五节，天主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从法郎直到最低级的人，也就是直到推磨的人，这里把它替换成是坐监的人。无论是推磨的还有坐监的，都显示出法郎的残暴。那在这里用坐监的人替换成替换推磨的，这是在击杀埃及人长子的时候，无论是法郎还是坐监的还是推磨的婢女，所有的家庭都要被涉及，都要被伤害。这是第十个灾难要打击的程度 涉及到所有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个是为什么天主参与击杀行动，另一个是为什么无辜者被卷入。我们刚刚学过灾难，甚至是从出埃及第一章开始。那在出埃及一到第十一章，这十一章的叙述中给出我们的答案是，击杀埃及人长子是在用尽所有的措施后采取的行动，这是采取最后这个灾难，也就是击杀埃及人长子的一个原因。所有的措施已经都用尽，但是法郎他不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去。那无辜者呢？无辜者他们是法郎压迫机器的一员，虽然看起来他们是无辜者，但是他们参与到法郎压迫以色列子民中间。比如说在出埃及五章六到十四节记载的监工，另一方面普通百姓也是法郎压迫的受益者。比如说在出埃及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法郎不单强迫以色列子民给他建造皮通和拉莫斯斯两座住火城，他也强迫以色列子民为埃及老百姓去做苦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他们是法郎这个压迫机器中的一员，另一些人他们也是这个行动的受益者。这个虽然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使他们受益。这是这些看起来是无辜者被打击的一个原因。这是在击杀埃及人长子我们要回答的两个问题。因着发生闻所未闻之事，法郎半夜起来召见梅瑟和亚郎，并告诉他们以色列子民可以离去，放弃以前固执的坚持，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去。这是梅瑟在开始就提出的诉求，出埃及五章三节。当梅瑟从米德扬回到埃及之后，在初见法郎时他就提出了这个要求。法郎在此过程曾嘲笑，谁是亚伯，我允许你们离去，出埃及五章二节。那现在呢，他向亚伯，也就是上主请求祝福，出埃及十二章三十二节。法郎曾说，去服你们的劳役吧，出埃及五章四节。现在呢，让以色列子民去朝拜亚伯，出埃及十二章三十一节。法郎曾以各种手段阻挡以色列子民离去，现在要求他们赶快离开，出埃及十二章三十三节。在出埃及十二章之前，以色列子民被动的参与梅瑟与法郎的谈判，他们是整个事件的背景。从出埃及十二章转为积极的参与者，以色列子民的命运在出埃及十二章三十三节 A 和出埃及十一章十节显示出来。那在十二章三十三节 A 这样说道，埃及人催迫百姓赶快离开此地。十一章十节呢，法郎仍不肯放以色列子民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是通过第十个灾难击杀埃及人长子给以色列子民带来的生命反转，由被奴役，法郎不允许他们离去，到现在催迫他们赶快离开此地，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灾难的来源，成为灾星，所以埃及人和法郎才催迫他们赶快的离开我们，我们不想再受这个灾难的影响和迫害。在出埃及十二章之前，梅瑟参与解救以色列子民，而从十二章之后呢，天主自己解救他们。在出埃及叙述的开始，以色列子民担忧自己的性命，而现在埃及人担忧自己的性命。在出埃及十二章三十三节，埃及人催迫这百姓赶快离开此地，因为他们说 我们快要死尽。此外，以色列子民作为法郎的仆役被剥削，现在他们劫夺了剥削他们的人。出埃及记12章36节，天主的参与使以色列子民的命运得以反转。这是在第十个灾难发生之后，法郎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去，埃及人也催迫他们。他们在想，我们受够了，我们不想再因着你们来破坏我们的生活，不想再招来更多的灾难，所以法郎允许他们离去，埃及人催迫他们赶快的离开。这是在出埃及记12章29到36节记载，第十个灾难发生之后，法郎允许他们离去，埃及人催迫他们赶快离开。但是我们要来看，当他们要离去的时候，以色列子民他们做了什么？也就是在出埃及记12章33至34节还有39节所记述的内容啊，吃无酵饼。请你看圣经啊，我读给大家来听。埃及人催迫这百姓赶快离开此地，因为他们说，我们快要死尽。百姓便把没有发酵的面团和面盆包在外衣内，背在肩上。39节，他们把从埃及带出来的未发酵的面团烤成无酵饼，因为他们急迫离开埃及，不能耽搁，来不及准备行了。从这里我们看到，出埃及时与一个礼俗相连，这个礼俗就是吃无酵饼。那吃无酵饼在初五的时候是顺便描述的，那是描述以色列子民被法郎允许离开，埃及人催迫他们赶快离开埃及时，他们匆忙中把没有发酵的面团带走，在路上用这些面团烤成饼做行旅的食粮。在这里我们看到吃无酵饼，它的意义是什么？象征着匆忙，因为没有时间把这个面发酵起来，所以他们在匆忙离开之中把这个面团带走，在路上烤成饼作为行旅的食粮。那在出埃及记12章39节第一次使用无酵饼这个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吃无酵饼是一个一次性历史事件。那一次性历史事件它表现在哪里啊？那就是和出离埃及相连。当出离埃及之后呢，这就意味着结束了。可是从圣经其他的片段所记载的，我们得知吃无酵饼是不是因着他们离开埃及就结束了？没有，恰恰的相反，每一年他们都要吃无酵饼来纪念他们的祖先出离埃及。所以在古老的庆典历法已把吃无酵饼和出埃及或者说是出谷相连。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圣经片段，这几个圣经片段已经让你们看过。第一个就是出埃及记23章15节，应遵守无酵节，照我所命的，在阿比布月所定的日期，七天之久吃无酵饼，因为你在这个月离开了埃及，谁也不可空着手到我台前来。你自己可以再看出埃及记23章15节到后面的内容，这里面是一个古老的庆节历法，历是日历的历，法是法律的历，是庆节历法不是那个历法，是那个制定法律那个历法。那这个是规定以色列子民在这个三大庆节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一个是无酵节，一个是收成节，一个就是帐篷节。那在这里首先它记载的就是无酵节。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已经不再单单是一个吃无酵饼了，他把这个吃无酵饼变成了什么？一个节日，一连七天之久要来吃。那这个吃无酵饼或者说是过这个无酵节是在哪个月？不是随便哪一个月，而是在阿比布月。后来在流亡巴比伦之后这个变成了尼三月，那大约是在今天的三月到四月之间。在这里面清楚的提到为什么要吃无酵饼，要七天之久，因为你在这个月离开了埃及。那在另一个古老的清洁律法34章18节，出埃及34章18节，你要按照我所吩咐的，在阿比布月所规定的日期内守无酵节，七天之久吃无酵饼，因为在阿比布月你离开了埃及。出埃及23章15节、34章18节是最古老的两个庆解立法片段。那在这两个片段都记载了要吃无酵饼，并且是七天之久，所以它成为一个节日。那在这个节日中，它是不是还在纪念匆忙？当然是纪念匆忙，祖先匆忙离开埃及。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它不单单象征匆忙，更象征他们的祖先在这一天离开了埃及，获得了拯救。所以在这两个节日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赋予这两个节日信仰意义，或者是神学意义，是赋予他上主的拯救，不单单是在象征着一个普通的匆忙离开埃及，而在这里已经赋予他天主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这个神学意义，或者是信仰意义。那在出埃及12章17节也记载这是一个比较晚期的片段了，你们应守无酵节，因为这一天我领你们的军旅出来了埃及国，所以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一天作为永远的法规。这是吃无酵饼为以色列子民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古老的片段就是上面提到的，只是简单的把吃无酵饼与出谷事件相连。那晚期的这个出谷记12章17节把吃无酵饼神学化，那在这里面规定的更清楚，因为这一天我领你们的军旅出了埃及国，所以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一天作为永远的法规。这是在出埃及23章15节、34章18节、出埃及12章17节所记载的这个圣经片段。那我们再来看出埃及13章3节8到第10节，也就是在这是申命记流传，申命记是在主前7世纪左右写成的作品。那在这个片段里我们看它有什么要求，你们应当纪念从埃及从为奴之家出来的那一天，因为上主在这一天用强有力的手臂从那里领出了你们，故此不可吃有酵的食物。在那一天要告诉你们的儿子说，是因为上主在我出埃及时为我所行的事，应把这事做你手上的记号，做你额上的记号，好使上主的法律常在你口中，因为上主用强有力的手臂领你出了埃及，所以你应年年按照定期遵守这规定。申命记16章3节，这也是申命记流传的法律。吃着祭肉时不可吃发酵饼，七天之内当吃无酵饼即困苦饼，因为你曾仓促地走出了埃及地，为此你一生应天天纪念你出埃及的日子。那这几个片段都是已经把吃无酵饼信仰化或者是神学化，纪念上主对他们的拯救。但是我们看到在出埃及的23章和34章还没有那么清楚，只是告他们过这个节日。但是在申命记的还有 生命记啊流传中的出埃及十三章、生命记十六章已经清清楚楚的提到，这是一个永远的法规，你们要世世代代的来遵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出埃及啊十六章一到第八节的这个记述。那主前七世纪写成的这个生命记十六章一到第八节，它在这里面还保留着吃无酵饼的原始意义。那在这里啊，他提到刚已经啊念给大家，那在吃啊祭肉的时候要吃啊无酵饼，七天之内吃这个饼，这个饼被称为什么？是困苦饼。为什么要吃这个困苦饼或者无酵饼？因为你曾仓促的出离了埃及地，这为你一生应该是天天的来纪念。困苦饼在这里是属于啊后添加的了，来解释啊无酵饼的意义。为什么要吃无酵饼？那就是啊象征着啊仓促。以色列子民在进入迦南汉后，也就是定居下来之后，把吃无酵饼变成一个节日，也就是无酵节。因为只有定居后才可以一连七天之久来庆祝，也就是刚读过的圣经片段，你可以看出埃及的十二章十五节、十二章的十八到十九节、十三章六到七节、生命记十六章三节、四节、八节。那以上的这个片段显示，出埃及十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九节记述吃无酵饼的最原始意义匆忙，后来的叙述把吃无酵饼神学化，成为天主拯救以色列子民的象征，他们要世世代代的来遵守这个法规。那刚刚提到出离啊埃及叙述，或者是击杀埃及人长子叙述，它并没有和啊我们今天所啊熟悉或者认知的啊逾越节相连，只是和什么相连？只是和吃无酵饼相连。当你学过出埃及之后，你要明白击杀埃及人长子出离埃及并没有和一个在出埃及十二章一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到的一个详细的啊逾越节叙述相连，还没有。只是和什么相连？只是和吃无酵饼相连。无酵饼在这里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匆忙。当他们到许地定居下来之后，把吃无酵饼变成了一个节日，也就是无酵节，要一连七天来吃，一连七天来庆祝。那在这里面，它不单在象征着是匆忙了，当然有这个意思，无酵饼本身就象征着匆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象征着天主对他们的拯救。那在这个象征着匆忙的无酵饼后面，象征着或者是蕴含着天主对他们祖先的拯救，这为他们来说是世世代代应遵守的法规，每年他们都要来过这个节日。这是吃无酵饼。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出埃及的十二章三十七节至三十八节、四十到四十二节，也就是以色列子民啊启程。以色列子民从拉莫瑟斯，也就是从他们作为奴隶时亲自建造的地方启程。当我们在学习啊出埃及的概论的时候提到，拉莫瑟斯和皮通都是位于尼罗河三角中啊东部的两个地方啊，拉莫瑟斯在北，然后啊皮通是在拉莫瑟斯以南大约是40公里的地方。那在这里以色列子民他们要从拉莫瑟斯启程，在37节提到，那出埃及啊一章11节记载他们建造拉莫瑟斯，这具有深深的象征意义。那这个象征意义